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。
大卫的约呢，没有作废。以色列人跟犹大人，那是指的摩西的约啊，他们因为背约，耶利米三十一章所说的作废了。但是呢，跟大卫家的约永不取消。怎么办呢？大卫不是王朝已经完了吗？一方面他借着耶利米宣告另立新约，另一方面在日子满足，借着耶稣基督把大卫的约重新建立。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读到说，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。大卫的家呢，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，但是没有废掉，重建啊。所以呢，新约不仅是恢复了摩西的约，也是恢复了大卫的约。大卫的约是永约，不能废掉的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大卫的约没有新约旧约的问题，因为他所提到的是弥赛亚，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做弥赛亚的，他的国位永远坚定，不是指的扫，不是指的所罗门。当时你以为所罗门的国位永远坚定，好像神是跟大卫说，你的儿子建立家室，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。事实上真正能够为神建殿的只有耶稣基督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是指这一连串的思想。不是啊，我们一下子从字面看以为就是这个所罗门是神的儿子，是大卫的儿子，以为神跟所罗门立约，不是的，是跟大卫的子孙，不是哪一个，是指基督。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的话很仔细的。以色列人立约已经废了，耶利米说另立新约，但是不是指着大卫立约，因为大卫立约即使大卫这个所罗门不像样，以后的每况愈下，到最后王朝完了，但神没有忘记，神说这个约其实不是指着所罗门，是指着基督耶稣。所以从大卫为神建立家室这件事情，以色列人以为是要大卫的王朝永不衰败，但到最后衰败，他们一定要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以神的话自己矛盾呢？他们才知道神要给他们的不是所罗门，是大卫，不是基督，弥赛亚。所以这些思想呢，在犹太人中间经过很长的年日，很多现实的环境解释不通的时候，他们另外找一条路慢慢解释明白了。所以才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百姓等候基督，这个观念非常确定的。因为他们等一位来，是大卫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那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最有名的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，就是说你们告诉我，大卫啊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如果基督是大卫子孙，大卫为什么对他说，我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自己对自己的子孙说我的主？那就不是一个普通肉身的主，而是这位基督。所以这里所提到的问题呢，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发展中间，当你从立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相信神在这些事情中间有一贯的主权跟逐步的发展，每件事都在神的掌握中间，日子到了，时候到了，基督耶稣降生。所以如果你不读旧约，你就没有这些知识，你没有这些知识，你不会欣赏我们的神这么仔细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这样仔细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忘记，真是厉害的啊！今天没有这样的人，我自己到了年龄常承认常常说了会忘记。我跟圣母中间有个秘诀，他每次跟我争吵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说你记得对，我记不得，反正我记不得，一定是你对不是我对，所以就不会吵了。当他说他讲的对的时候，他也不管真的假的，反正就他对就好了，有什么好吵的？没什么好吵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记性不行，神的记性太好了，没有忘记一件事情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们做些小事不要紧，神都看在眼里，都记在心里，有一天会管教我们，会帮助我们，会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你从读旧约，你知道神怎么仔细，真是仔细，每一点每一点读完以后，你读完圣经你就放下来说，神啊，你真了不起，没什么好说了。从新月成府真正说，神啊，你真伟大，那真的是，我喜欢唱说是个 How great thou art， 神不是说因为创造才伟大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伟大。像这样的即兴，每一件事情巨细靡遗，你我做不到，有电脑都做不到，神做到啊。所以这里你读旧约，你不能明白，你不读旧约，你不能明白约的意义跟这些约的深度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读旧约？因为主耶稣广泛引用旧约。从立约的角度呢，我们可以看出基督的中心性，整个约是为基督立的，那是他是神所应许的一位。事实上呢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见证神怎样训练或者是教育他们，寻求并且盼望弥赛亚。刚才我已经稍微提了一下，读圣经的人若是留心的话，就会发现神借着先知一再启示有关弥赛亚的身份。开始的时候描写不太清楚，到后来越来越清楚，这位弥赛亚受膏者的是完成神旨意的独一的救主。所以圣经里面借着预表、预言、象征、礼仪，借着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经历，比如说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翰、约瑟、摩西、亚伦、大卫，这些都是我在希伯来书里面找到的材料，对不对？逐步描绘弥赛亚的面目。那还有呢，撒母耳、众先知，这是以赛亚书不希伯来书不断讲的。许多在希伯来书第11章提到信心伟人，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在先知书里呢，特别我们知道以赛亚是53章，很多人知道这段经文呢，当然是因为在圣经里面、新约里面也提起，而且直接解开了，借着腓力在使徒行传第8章解开的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就看见那里描绘弥赛亚非常仔细，他无家兴美容啊，他像根锥干地，是吧？这个人颜面不看他，所以你把打开53章以后，你会好像对着耶稣基督经历在读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些话是老早老早就已经写了的，所以你不能不承认，不能不佩服，神的确借着事前的预言，叫人知道事后将要发生事情，使人无话可说。所以很多人呢读以赛亚书53章，发现旧约呢完全在新约里面，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，这个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有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是耶稣自己也说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这些旧约里面所读到的这些事实，那些预言，都告诉我们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位。这还是最有名的了，是吧？弥迦书预言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，这都不过是我们引用了耳熟能详的经文啊，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这个你以为就这么一点吗？你去读旧约发现多得不得了，很多地方。所以有人说呢，一半的预言已经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旧约里面预言有多少都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。那我很惭愧，我没有算过旧约有多少预言，因为我觉得说太多了，跟可能跟天上的星那么多数不清楚。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所有预言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已经应验了。不仅预言应验，约翰福音5章里面耶稣自己说的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经是什么呢？旧约，还没有新约啊。他指的是旧约。不但如此，主自己经常引用旧约，广泛引用旧约，并且一再宣告又示范。最清楚，你看马太福音9章，耶稣基督在这个面对撒旦的时候，撒旦试探他，神耶稣就一再用旧约，一再用诗篇，引用诗篇解决他的问题，引用生命记解决他的问题，啊，回答撒旦，那撒旦就没办法，撒旦就走开了。这个试验呢，就证明说神的话语是有力量，而且耶稣知道他怎么用这个圣经，啊，当他这样用圣经的时候，就是示范，作为真理的依据和准则。耶稣基督虽然自己神的儿子，他不自己说听我的，你们我说的算，不是这样的，神的话算数，而且早就说过了，神借着圣经已经托付给犹太人，给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知道神说话是这样意思。所以等到耶稣基督来引用的时候，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已经在以色列人中间被承认。当然撒旦更加知道神说话，撒旦没有不知道的啊，撒旦也听见了，战惊恐惧，但是神是不改变，这就是他的话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，他说不可试探神， 因为撒旦引用圣经，错用、滥用，啊，这个套用、假用，结果是耶稣基督一句话把它拆穿。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但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话。拒绝把石头变成饼，这个不肯从殿上跳下来，啊，这个万国的荣华一当不要，啊，为什么？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他说侍奉神，你当侍奉神啊，所以我们应当专心的侍奉神。这些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引用旧约，让我们知道说旧约的重要，啊。那么，耶稣引用圣经呢，也是坚决的认可了旧约，旧约的正典性。那我们说正典，待会我们下一半时间就要讲正典啊。那么，因为旧约全部的话语都是出于神，所以呢，它广泛的应用，从创世纪到但以理，从到撒迦利亚到马拉基书、大小先知书，耶稣差不多都引用，有些没有引用啊，有些路德记没有引用，还有些没有引用，但是不多啊。这个以斯帖记没有引用，但是里面的意思都用了。所以耶稣引用呢，表示他认可旧约的正典。第四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读旧约？因为众使徒也广泛引用旧约，耶稣之后使徒们都引用旧约，约翰、彼得、马太、保罗都是广泛引用旧约。基本上马太福音的钥匙呢，马太福音的题旨呢，就是引用旧约来证明耶稣就是所应许的那一位，他的降生作为讲论都是旧约的应验。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模式，这个格局经常出现，这一切是成就，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。主界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，第二章15节、17节等等，或是类似的格式，它有四种格式啊，你慢慢去读。这个马太引用旧约有四种格式，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经上说，最简单用法了，经上说啊，这个常常用在耶稣的口中，经上说啊。但是呢其他的地方讲的时候，马太常常说这就是主界先知所说的话啊，那个这有四种不同。当然耶稣基督不要说主界先知，他不需要引用先知的权柄，他只要说经上说就够了，因为圣经为他做见证。保罗啊，法利赛人，加玛列的高祖，他一生钻研圣经，真的遵行律法，而且呢比他本国许多同岁人更有长进，这是加拉太书第一章14节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的。那他在那里一点不夸口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已经不做法利赛人了啊。他的思想无疑的也是受了这个旧约的塑造，并且是加玛列门下法利赛主义。然而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之后，他整个人改变了。怎么改变的？圣经，从前逼迫，现在传扬真道。在他传道的记录中间，你看见他传道的本钱是什么，根据是什么？本着圣经讲解神明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必须受害。他的本着圣经讲解神明，耶稣是谁？所以这个圣经指的当然是旧约。他们保罗呢，不仅引经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他也写了许多书信，这些书信是新约神学的重要根据。不但这样，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，他更特别提到圣经，提摩太书后章后书三章15到17节啊，他说知道你从小认识圣经啊，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圣经呢，保罗指的也是旧约，是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的信心所根据的啊。这个先贤之信讲到提摩太说，我知道你在你外祖母和母亲心里这个信心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呢毫不夸大的说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的神学啊。彼得、约翰虽是亲自于耶稣，他们自己领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教导，但是他们写作教导教会的时候仍然广泛引用圣经。约翰引用圣经啊，彼得也引用，述诸旧约正典的权柄。他们的权柄不是光说他们跟过耶稣，而是旧约给他们权柄。使徒的教导各有新意，每个人都有新的创意，从旧约没看见新约，但是离不开旧约的根基。所以呢，约翰即使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仍然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有撒迦利亚书的影子啊，这个第一章第七节说众目都要仰望他，为什么？撒迦利亚书这样说的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众目都要仰望他，可是约翰没有明讲啊，那我们也没把它标出来，众目都要仰望他，把它扣起来啊，引用起来，但事实上就是撒迦利亚书的意思啊。 所以你能不能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呢？越讲就发现不能这样，一定新旧约都要读。当然你没有新约根基读旧约会吃力，但总要有开始。等到你新约读完了再读旧约也可以，你读完旧约再来读新约意思更丰富，因为你发现啊，这个旧约哪里讲过。只有读新约旧约一起读才能融会贯通，才能真正知道神对我们说的什么话。好，第二问题，旧约是什么？什么是旧约？这两句话不一样哦。旧约是什么跟什么是旧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慢慢看哈。旧约是什么？旧约是以色列民族的经典，也就是正典。怎么说呢？在旧恩新约的旧恩临到万民之前，旧约以色列人是这个旧圣经啊，是以色列民族独有的圣经，独有的经典。这个呢叫做希伯来文圣经，希伯来圣经，希伯来人的圣经 Hebrew Bible。 除了以色列人，外邦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，干嘛你 Hebrew Bible 跟我没有关系。这就是我们一般新约的人呢误会了，Hebrew Bible 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刚才我们就说了不是的。可是在新约传道世上，或者新约出现旧恩临到万民之前，的确犹太人外邦人跟没有关系啊。以色列人呢被称作一本圣书的子民， The people of one book， 你把它改一改，不是 with 也可以了， The people of one book， 就是因为有旧约圣经。另外呢，今天你知道回民、回教徒还有基督徒以后也被称作一本圣书之名，自然我们讲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圣经啊，不同的圣经。因为回教徒呢主要是指可兰经，基督徒呢还有新约，但是这个观念一本圣经的子民最早用在犹太人身上，后来用在基督徒，再后来用在回教徒身上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啊，我就想怎么人那么笨去焚烧可兰经干什么？你在得罪别人。假如有人烧你的圣经，你怎么感觉？你不会把自己想一想吗？所以我不赞成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出一口气。但他有权利读他的可兰经，正如我们应该有权利读圣经一样，你不要去逼迫别人吧。我们的责任是传扬真道，哪里叫你去逼迫人呢？保罗就犯这个错误啊，保罗不许人信耶稣啊，去逼迫他们，结果他倒过来，但他也没有回去逼迫法利赛人，有没有？保罗明白以后也没有回去逼迫犹太教啊，何必呢？你传扬真道叫人信耶稣就好了嘛。真金不怕火烧，你传福音人家得救了，自然不会光做旧约的百姓，做的新约百姓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手中有新约这么宝贵的东西，我们好好读，传福音给回教徒好不好？你不是问题解决了，你偏要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去做，真是无聊，我觉得很可惜。这个不是传福音的路，也不是为神做见证，根本不是啊，我就说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态度。真正基督徒宽容性，因为你有真理，你有真理你就宽容。知道他很可怜，他不信，因为他没有真理，他不明白真理。他这么凶暴，他这么样的武断，因为他没有真理。有真理的人不怕，就是为真理舍命也可以。我已经有真理。孔子不是说吗？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寻道在所不惜，因为我已经拥有真理，我怕什么？我不是用暴力的方法一定要人接受，因为那是神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可是我会尽力传扬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晓得我们是非常和平的，用和平的方法传扬真道，像保罗一样就好了。从前他是逼迫基督徒，到后来保罗被人逼迫，他也没反抗。为什么他不反抗？他有真理，他不怕，他才能说所信的道，所跑的路，当打的仗，豪气干云，因为他握有真理。这点是我们很要晓得的啊。那么保罗对于外邦教会，特别以弗所教会说到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无关，圣经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以弗所书2:11，很明显也很自然，这本书是围绕着以色列的发展而集成的。圣经啊，旧约啊，是围绕以色列人发展的，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民族记录，从列祖到小先知书的时代，还有大卫王朝倒塌为止。但这本书呢，不是出于人的历史记录，出于众先知，众先知呢受神的感动而写成的末世，所以这也是神圣的。圣经是神圣的，但是圣经本身，有些人很迷信，哎呦，圣经掉在地上了，觉得犯罪了， 我常常掉，甚至常常掉地上，因为一不小心就掉了，而且呢掉的皮都破了。我很宝贝，我请人修补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那我里面一个字都不写，还是可以看的，带旧都可以看，有一页已经没有编的啊，我给你们慢慢看。但是呢，不要把它当作圣物，它本身不是神圣的，里面的内容是神圣的。所以真正的讲起来，圣经给人烧了，我说你太无知，烧我圣经干什么？圣经还可以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话两面讲，你烧了也烧了别人的可兰经也没有意义，还可以再买，有什么意义？不过你激怒他们就是了，没有必要。这个世界已经够不和平了，我们需要做和平之子，不要去搞这种事情。但是呢，圣经是神圣的，以色列人经历不同的事件跟年代，以色列诞生的年代呢，应该算从出埃及开始。他诞生呢，一般世俗人来讲，摩西是开国者，这个好像国父一样，犹太人的国父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其实不是这样算，不把摩西当的国父，把亚伯拉罕当成共同祖先啊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先知的神语，我是指的摩西啊。以色列人一开国的时候成国。因为国度由你而立，君王由你而出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。可是亚伯拉罕终其一生没有称作自己做王，他的儿子以撒雅各也没有称王，只有也没有国度，没有称作国度。等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么多年，480年出来之后，耶和华的军队啊，整个的军队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一般人认为摩西是开国元勋。有先知的神谕也是摩西开始。那么先知呢，在旧约政典形成上具有主导地位，因为从摩西开始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那摩西呢，大概是摩西五经的作者，主要的作者，因为有些地方一定是别人补的，比如说摩西五经记载到这个生命记载到摩西死的为止，那摩西死的当然不能写圣经，他不能预言怎么死法写下来，是吧？所以后来有人增补。但大部分是摩西写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也除了摩西之外，没有人有那能力。而且呢，40年之久，在旷野漂流，摩西有足够时间撰写五经，创出立命生啊。后面四本呢，最可能、最自然来源是摩西本人，因为从出埃及呢，已经讲到摩西一开始第二、第三章就讲，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所以他已经有那些资料。那么，他的摩西本人呢？在旷野里面记录神怎么用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40年之久，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天天降下玛拿供应所需，这个击打磐石流出水来。那么创世纪从创造到洪水，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家族资料，摩西怎么来的？摩西怎么有的呢？如果不是口传，或者有一些部分已经写成，我相信有些部分写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创世纪里面记家谱那段第4章第5章，应该是有些现成短短资料在里面，摩西不会把它抄袭而抄录而已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不是，其实最特别的就是创世纪资料，没有一个人在创世纪的时候知道神怎么创造的，对吗？你想一想吧，还没有人把神创造你怎么知道？所以必须是神启示的。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真的假的呢？我有一次去看 Smithsonian， 到 DC 去看 The Smithsonian 太空博物馆，一看我就晓得了。美国花了那么多钱，这么多太空 project 走来走就是啊，给你5分钟短片看一看，几千万的钱，5分钟短片给你看。哦，你说阿波罗去哪里了？探险者去哪里？你就了解了，多长？5分钟。所以可能神把 video 演给摩西看，摩西啊，第一天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有晚上有早晨的第一日啊，第二天他看得得意的很，他也只能这样记。你把 Smithsonian 看完之后，你能记什么？除了他给你纪录片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纪录片对不对？对的。真的不真？真的。是不是完全真实？缩短了，浓缩成五分钟。你看打球也是，从前有个电台是最后15分钟。雷克打球怎么打给你看一看，你看得过瘾不过瘾啊？前面几分钟没看到，前面三小节都没看见，36分钟没看见，只看最后12分钟，聊以过瘾而已，是不是整个球赛这样进行的？不是。所以创世纪是这样子，创造历史、洪水历史都是一方面可能出于口传，一方面即使口传 都是需要有人记录啊，需要有人经历，需要有人第一个承受。所以挪亚可能第一个承受洪水这些事实，可是等到摩西写的时候，神如果直接启示他，完全可能啊。好，我要赶快讲完。第二个，旧约正典的分类，犹太人分成三分法，就是律法、先知和圣众啊。这里呢，他们排法跟我们不大一样，他们排法呢是律法在前面，这个先知呢分两部分，律法我已经说了，创出立民生，先知说呢前先知跟后先知，前先知包括四本，约书亚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跟列王，撒母耳记上下不分，列王记不分上下啊。那么后四先知呢是什么呢？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没有但以理，十二小先知归为一本。所以呢，后面四本先知书，他们只有24本圣经，因为很多是合并一本的。最后呢，有11卷所谓圣著，就是 writing 包括什么呢？诗篇、箴言、约伯记，这个次序跟我们不一样，诗篇在前面，箴言第二，约伯记第三。然后呢，叫做五小卷呢，有个特别字叫 Megillah 啊 ，Megillah 就是路德记、哀歌、传道书，不是，雅歌、路德记啊，不是路德，应该德，这个简写是德，路德记的是德，把它改一改啊，路是路加福音的。这个歌中之歌、路德记、耶利米哀歌、传道书、帖撒罗尼迦，再加上但以理书。为什么但以理书不算先知书呢？因为它算作 apocrypha 启示性的论作写作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合并为一卷，最后是历代志，历代志在最后。为什么？因为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，大概在归回之后重新整理犹太人历史，写了历代志，所以总共24卷。对于五经以外书卷怎么样收入希伯来书的圣经呢？学者看法不一啊。最早的可能是根本没有计划，但是很可能的，因为那时候都靠手抄啊。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需要保存所谓正典呢？那是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被毁啊，这个提多将军烧杀的很厉害，而且呢，圣经都给烧光抢走啊，任何人藏着圣书都是死罪。那这个情形呢，等到他们搜杀掳掠过了以后呢，一些拉比聚在一个地方啊，叫做这个 Yamnia 这个地方呢，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啊，这个封典的问题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五经的内容你可以很简单的说，这个当时扫罗立国的时候抄写五经根本还没有撒母耳记啊。那么这个在圣殿里面发现的很多经文呢，可能都是指的五经。那么撒母耳一定有贡献，为什么呢？士师记、约书亚记可能约书亚写的，可是士师记大概是撒母耳贡献啊。再有呢，路德记怎么会在圣经里面的？你想一想就知道，一定大卫做王。如果大卫不做王，路德记放在里面没有意义，对吗？也不是一定启示，所以路德记也不算是先知，也不算启示，也不算律法，算什么 writing， 那就可以，因为等到大卫做王以后，他的家谱有价值，拿出来了，所以路德记这样来的。这些都可能撒母耳写的啊，撒母耳文笔很好，也很做了很多诗篇啊，所以呢他有参与。以后呢跟这个其他的东西很难考据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我们没有仔细讲正典，以后在神学课程里面会再讲正典的问题。最后封典，刚才我说过 Yamnia 会议，这个呢几个几个拉比在那里决定，他们不过是承认，他们开会的目的是说以后我们怎么进行我们宗教行为，因为圣殿也没有了，圣殿拆光了，没有了，怎么献祭吧，不能献祭，他们只有宣读经书，这就是以后会堂取代圣殿的一个路。亚米尼亚呢就决定了他们恢复从前他们认可的这些正典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律法、先知和 writing 啊，圣著。好，那么这是主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有一些资料我们也读了，你们看一看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，两件事情值得提的，一个约瑟法 Josephus， 他呢在赤阿比亚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22卷，怎么22卷呢？有一些大概合并成一卷，他也主要提到先知统序，而且他认为呢，先知统序没有以前那样的有力的人，所以先知的话没有了。最后一点讲到昆兰古卷的发现，证明当时正典已经成立。好，今天我们匆匆忙忙讲完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 《基督教要理》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《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》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